不昧因果和不落因果的意思。
不落因果这根本不用解释，谁都能知道。对于不昧因果有不同的见解，我只说我的看法。这个大受因果还落因果吗？回答，不落因果。回答完以后，他怀疑他答案是错的。由于怀疑跟也不相应，这无白事也不深。他这无白事也不深，仍然在怀疑。怀疑他答错了，说这个大循环落因果，说不落因果，这是答错了。他仍有怀疑。百丈禅师呢，好，他简单，你问我，这简单。大循环还落因果吗？不昧因果。世人这种想和他跟如果是不一样的。实际不昧就是什么？不昧缺，不瞒昧，不把因果瞒昧，就是缺。要我理解就是这样。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不？他这个不落因果，并没有昧缺因果。是对的，答这个不落因果是对的，我是这样的。不昧因果就是说，没有你这样回答没有瞒昧因果。答这个不落因果有什么过错？这是圆觉老人的话。答这个不落因果有什么过错？经历也是这么说的。你像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往昔罪业作为消灭，当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罪业是可以消灭，没有说造业不受报，造业不受报，那就等于是因果给无边因果，不是说造业不受报，而是根本就没造业，没造业当然不受报。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他造业了，没造业就不是果。
孙老师就是不落因果，比如说明见性以后就是不落因果，就是别人骂我心不动，就是不落因果吧，就这个意思吧。
经历说的并不是你说的意思，经历说的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你没有骂别人。这个意思
哦，就是那个我骂别人呢，就等于我没骂别人。
往昔罪，因为你骂别人不是往昔的罪业吗？
对，是。
因为你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往昔罪业消灭了，就等于你没有骂过别人。没有骂过别人，别人当然不骂你。造业的受报，不造业必不受报。骂人家人必骂你，不骂人家人必不骂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这不还在因果里啊？
你为什么老跟这个临时性啊？就是你错过的时候，过去就过去了。但是呢，我你经历这块的时候吧，过去了，完我还是有点不太懂。
这样说不需要懂，能体验到在现在体验，不管别的时候，就现在一面不是聊了婚姻之间在现在体验，不管他懂的事咱就不需要懂，在不在啊？
在呀。
肯不肯？不肯。老人不是说在就是见性，没有这说，说你肯肯定这是见性，你肯在能体验到的在，不肯那是这体验他也没用，你不肯。
不肯就肯着相。
不肯那是当人的佛性，不肯这个，不肯啥。不肯他是当然的佛性，要是肯他当然是还有啥别的还有啥说的，不是不现钱而已，不肯也就这么说吧，不是不见性，而是不肯见性。他并不是没有看见，心中有数，您明白吧？他就是不肯，只不过他不肯，他仍然不肯。
为什么他就不肯？
还是着相能离开吗？简单就这样，不肯离相，不肯离开那个钱，
就是他还是着的那个相。
所以老人一句话说到根本上，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，这才是见性。还有一个临终觉知佛性在，那怎么叫见性？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？
老师，我是一直想学，一直想修，但是一直没有信心，老觉得自己坚持不了。
只有坚持没有不了。
因为我也是那个教我六字名，我也在打，但是越打越觉得那个杂念越来越重。原来的时候就是静坐一下，感觉还能沉静下来。哎，打六字名怎么就是感觉杂念好多，就老坐不下去，所以一直不敢休息中心了，就感觉这一个小时做都这么困难，两个小时自己有这个毅力没？
就说明你看到那妄念、自心、妄念纷飞，这是说明你用功用的有效果。
就像那个河水浑的时候，你看不到，你想清了你才能看到，对吧？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。你自心有了慧力定力，你才能看到你原来就是那么乱，谁给你往心里种上这个东西，你本来就这么乱，但是你不能发现了。祖师开示里就特别提示大家，在妄念纷飞，就是心里心念混乱嘛，不要认为是坏事，是正是说你这个修法得力了，他才会这样。修心中心可能力量更大，六字明是缓缓的。
做完之后，那么根本上是圆啊、山里啊这样子，念完之后开始就是念那个六字
明。那个一归是他加上了六字明，现在是
中心。那个一归是加到里，
放到六字明上了。
哦，
原来我们修六字明的时候，直接就这样，嗡嘛呢呗，没有前后。后来不是发现修心中心的人很多。后来想修六字明，既然也修六字明人一般准备都是会修心中心的，所以把这个义规给圆寂老人说了，说是不是可以加到六字明上，圆寂老人是允许开启，所以六字明现在你们修的时候有这个义，你是不是也有？
是的，魏老师，
就是这个。
但是我刚开始我从来没有尝过嘴，我第一次尝的时候是半小时，然后后来就加到四十分钟，后来师傅叫往上提，就是背部和颈部就是僵硬，特别痛，伸都伸不直。
这也坚持，这修行人就这也坚持，这就有效果。只要下了决心，他不到俩小时不下坐，谁都能。嗯，
我尝试去打坐，但是心烦意乱就。这是一方面，就自己在家里很难坚持时间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腰疼会疼个三天甚至是五天都做一次。
不做就不疼了？
对，做完了就疼个三天五天。
那我估计他那是有病根儿啊，就是已经伤过这么。
从小其实上学的时候那个坐久了就腰难受。但是从病上来说的话，去医院检查
检查
不
出来，
也不出了毛病。
所以说你肯定是腰肌劳损那个。
对，还没达到病
了。打坐通了就好了。这个另外就是像这个就这样的小垫儿啊什么，
可以靠一下，
可以靠到命门以下、腰以下、腰以上的背部不能靠。
我们
就是缓解一下嘛。有的我不腰疼，我可以不用这个方法。
我们当时似乎没这么说，我们也就是
忍着，就这样坚持。
然后就是顶多就是屁股下面坐一个三十公分以下的垫子。
30公分。
对。
那你是单盘还是
散盘？我是散盘。
散盘要做高点，散盘要做高点，单盘做低一点。
魏老师，我最近就是这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打坐，我中途都要动，我腿酸就麻，麻了之后它会抽筋，所以我要把腿伸一下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没这种现象。
你问他，他问你为什么？
那这得靠你自己坚持。
对，你管他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有一个大的原则，打坐肯定不会对你身体造成任何，只是有助力好的方向，他不可能是打病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你那个酸痛是不动。
刚开始就是我打完坐疼一下，这是凉的，但是我现在打完坐之后，我下面腿它也发了，就是热了。
不管它，
打
坐
发热，大部分都这样。
气脉的变化都懂，
这都是一概不一律，不一律。
什么冷热、酸麻、胀痛呀等等，大小等各种病。有一个师兄弟，他打了800周，他打坐的时候出现一个镜像，他就觉得一开始是觉得这个手啊，他无量大、无边、无量无边的打，后来就他这个身体变成无量无边的，但是他还能吃咒，接着吃咒，那他这个大小，我觉得就是个境界嘛，就不理他了。如果他能气入的话，那要认识真心，那好。他是不能气入，他还在吃着，就告诉他不要着这个相，不管他。所以什么情况可能都会有。就心中心的人一般都说热啊，特别热，热啊，热啊，热。凉的人不多，
打完以后会一身汗。
那他也坚持，他想干，没有人让他们来干，他自己要干。
真的是不是生活太安逸了？不太适合修行，
都可以。
安逸不安逸是你要来修的，你这比过去旧社会那吃的饱穿的暖，什么事儿至少温饱问题是解决，但是你心不安呀，内心困惑烦恼啊。过去的人也修行，现在人也修行，富人也修行啊。看我们的三代祖师，哪个都不算穷人的那个里边的，都是那叫什么呀，高官厚禄，照样解药两生死。我记得齐老师就搞了一个妖怪，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，云南的大山里边的一个老人家。
妖怪不可推广，那也就是在那个疫情的期间，那个没有办法，除了这种特殊情况一般不推广。
他妖怪他为什么呀，我就想跟这个小伙子说，那个老人家就是你说的，他那个就是生活水平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他都属于下沉。他要准备从云南跑河南，那时候在河南嘛，他要跑河南去灌顶，他攒了钱，攒了好几年呀，是一两年还没攒。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后来知道了以后，就给他70多了，还得不认路，他攒钱还一直攒不够火车费，就是他那个这个心境上他比较那欠缺的这样，但是他非常想修行啊，迫切的很。所以齐老师估计都忘了。他自己在山里边修行，经常就是闭着眼睛，好像就是晴空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那种啊，有相应。他又着急去修行，他又着急受心中心法，就开了一个这样的缘，给他摇灌了一次。那时候就特难，后来灌完顶以后肯定去修了。像他那样的，我觉得那条件现在人都想不到，那都我说这话都几十年前了嘛，至少20多年前嘛，遇到这么一个人。那他富人也要修，穷人也修，都可以。你为什么会想到富人穷人呢？
其实就是听到咱们的那个修行的方式嘛，每天平常是要坚持一千天嘛，自己试了，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过于安逸，
对苦之下，
一个是修行的苦，一个是生活的苦。那如果在生活中的苦少，相对于修行的苦来说，生活中的苦少，那其实是这个修行的动力就弱一些。那么当生活中的苦多于修行的苦，甚至远远的多于修行的苦的时候，这时候修行的动力就特别强。
你说他这种说法对吧？
有道理。
我在郑州也听过跟你同语的一样的想法，我生活不苦，我修行很苦，你看都翻过来翻过来了，我就笑的，哎呀这不行啊，我本来没什么苦，我一修行太苦了，
事情就不坚定了。
说我从来没听说过，几十年没听说过，就是这又遇到你那个事情也是这么说，坚持啊，我没有动力啊，他是这样的。
我这几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是不是需要一个艰苦的环境会对修行有更好的帮助？也知道一些修行中的苦修，人为的去创造一些比较辛苦的环境，是不是其中的道理？
他是说本来生活很安逸啊，不苦。不苦修，修行干嘛呢？
自讨苦吃。
为什么呢？可以不用修行啊？为什么要修行啊？还是要修行
的？对，修行是一定要修的。对生死轮回啊，这些都是因果，都是深信不疑。没有一点的怀疑，或者说，只是我的修行的方式，可能之前都是在于生活中，即使是去看手机啊、看视频、去看很多的这个人生的百态，那我觉得也在领会这种感受，或者是也是在修行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呢，通过这种方式真的想去克服心中的一些念头，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。
你这个打着修行，刚才你说因果呀修行啊，你目的要干嘛呀？你都是应该是清晰的，要不你拉的不修行不行，为什么要修行？还是这个话题。
我觉得我这个打坐，我有一个意念，因为我是个，就是我觉得我要打坐，对我身体好。也许我的身体各方面不好，可能是我前世的业债太多，所以我要还掉。那么我就用修行来消除这些业债，就是
消除完了，你这个生命结束了，走了，又投胎又来了，就像他说的，又轮回又来了，又走了，这一期生命结束又走了，还又来了。你不是修这个身体好坏吗？那这个一直有无死，就是一直不能停的这种轮回。
我心里想的就是这样，我就这样修，这个以后又是怎么样，我不能预测。
就我跟你说，你修的结果就是刚才说的，
也是一个轮回，就是来这样。
那你就是这样。
修佛学的多一些。
那不用学佛法，光做好事啊，也可以解决，锻炼身体也可以的。就是他们刚才有人说我们在那个不管南阳啊那河南啊一行，实际上我们在北京这边，就是不管在哪儿，线上一直在运行的，就是答疑，你没有参加过吗？
那是刚进的。
哦，
刚进去。
不管怎么样吧，反正是都进到新中心这个法门里，传法就是为了修法，不是像别人说的结个缘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结个法缘是要修法。这是我们的，就是实际上传法是为了修法的。修法的目的究竟你们个人是怎么样认识的，这个都不一样。你看你们三个都不一样，他是怕轮回，他是认为不管怎么我都要修啊。你是修轮回，我就很奇怪，又修来修去还是轮回。
轮回的书里
在这个圈里不出来可以没有事儿。关完顶以后去多学学主持开示，到群里边我们都有平台嘛，齐老师天天有答疑，我们也都有跟这些，你跟哪个老师有缘，你可以跟那个老师去沟通啊，解决你的困惑啊，都是可以的。当然是应该是新中心，你修新中心法嘛，你跟新中心法的老师比较对机，是这样子。你看他们这一个人一个样，目的都不一样，肯定都可以灌顶修。这个资鉴上确实各有各的，那些没说话的那些师兄，你们都是灌顶，灌顶目的是干什么呀？发心是什么呀？怎么发心啊？这个所以真的在他说了，平常我不打坐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辛苦哈、啊，我一打坐还要除了日常生活，我还要加一个打坐，觉得是很辛苦，辛苦我也要干。
我总觉得说在世上比较顺，法上顺，法上没有什么问题。
那你说佛教的教理你是通达吗？好像也不是，你刚才表述的。
如果我有疑问的话， 会就是是短暂的，就刚才说法顺嘛，就是在法上会有疑问，但是这个疑问不会持续太久，就会有机会有不去明了的。这个南怀瑾说过一句话，他要有什么问题了，然后在书架上随便找出一本书，随便打开一看，
这都要
就是他的疑问。
我没看过，
就是可能是说他解决不了问题，然后就会哭很久。
哦，
我哭了给我怎么办呢？就翻
经书啊，翻什么就出来了。他说了很多都是我们常人我们现在做不到的。对，他要翻到那个经书哪一页，正是他货码。还有他说的手翻多快能看多快，我说一般人做不到。元一老人也说南怀瑾老先生写的书很好啊，他看过，他说我不知道看哪一本，他说我还没看完，结果人那个书不是我的就被人拿走了。
这件事儿就是尽量不思考，就顺着该怎么没发生就怎么去，是不是也不对？
说的是不着相，不是不考虑。
哎呀，说的对，
利弊啥都要考虑，不着相不搁心里，
不纠结，这么说。
但是还是会纠结，到底这么办好还是那么办好？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空隙对吗？
要把那个理儿搞明白了，就是那个做事的那个道理搞通了，搞明白了，做事的结果就很顺利，就成功了嘛。这个理儿也是需要的，就像我们制造一个汽车，这个肯定它是有一套方案的。你都没做方案，我就拿着铁就去打了，那都不太可能。就是你这个事先是有预案的，所以要做好。你做错了，你这个车虽然做好了像个车，不会跑，那就理上也不太行。
人生这辈子是注定了吗？所有的
你说的是因果，命运回来叫命运，因都是因果造成的，但是因果不能改变的。
像刘涵那种，
我说的改变不是造因不受果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造因必受果，不造因必不受果，这个因果是不会变的，是往昔罪业怎么消灭，金刚经有这个话吧，也就是因变了，当然了，不造因必不受果。
但是这辈子的果，那不是很多是上辈子或者说是造的因造成的现在的果，所以说是不是这辈子的其实很多发生它就是
往昔罪业不是说以前的，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还能消灭呢？
还能消灭？
这《金刚经》说的呀，往昔罪业都会消灭。当得阿耨多罗，紧接着就说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
受持。
紧接着就是能证果，往昔罪业都会消灭。下边就说的就是证果。
不是，他说怎么能消灭这个？
存在怎么能？告诉你能消灭，它就是能消灭；不存在怎么能？除非不信佛说，你给我论证清楚我才信，不论证清楚我不信，那不算信佛。
那不叫信佛。
那不叫信。
诵持读诵此经。
诵金刚经，
诵持，持就是要做，要践行，要修为道，要修到哪？诵就是读诵嘛，持就是行持，要做到。
那日常生活中，咱们说这要关照，总是自己的念头已经过了，突然发现这个念头了，怎么样能时时刻刻的去关照呢？
不存在时时刻刻关照，关照是对于治法，没病就吃药，吃出病来了，妄念来了断掉它就是关照。
那很多时候早晚年过去了再发现，
这就是这个提关照都不到关照时候，你搁这提啥关照？你都看不见妄念，说啥关照啊？
都过去了吗？
还没到这个火，
也就是说没有定力，看不到妄念，都关照说的早了，妄念来了断掉它就是关照。实际上这还是关照的隐身意，不是根本，根本意识真心来了护持好，这就是关照
身心。
你见到不认识人你说这个都是废话，
明心
也就是说不明心见性很难说是关照，但是这样就成问题了，少女如果不见性谈不上关照，那就不对了，所以断妄也算关照，妄念来了真心你不认识，妄念来了你就断掉也算关照，隐身意就简单说什么是关照，去妄显真，显真是根本意，去妄是隐身意，
修行去妄。你现在发现不了妄念咋办呀？打坐用功不能发现，你不是已经发现了吗？但是乌七八糟一团
啊，
全是妄念，无从下手。
要区分什么是妄念吗？你说只要是念头，你说你把它
先去掉，你眼前现在想的这个去掉它，就现在想的去掉它，
怎么去掉的？
停止你的这个胡乱思维，
其实都是妄想。你刚才想着，你觉得你考虑很合理，全是妄想。告诉你咋样关照了，打着妄想干什么？根本没必要，除非你不信。
明心见性处于什么样的境界等于是明心见性？
那一个就是看老人略略明心见性处理的，或者这边就讲明心见性，那边就讲五条明心见性的意义，从五个方面讲明心见性。
其实是不是就不用想太多，什么人注定不注定，什么事发生了就来，来了就定，然后只管好好修法，然后什么境界也不管。
你看他说了多对路，做能做到吗？做就这么做，就是要这么做。
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啊，特别有这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这种想法，觉得哦，我好幸福，我自己竟然悟到了这么深刻的一个内容。 只要有这个想法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在古人先人的经典里看到人家用三个字、用五个字就能总结我一个小时说出来的话。这种智慧是没有办法相比的。
你他说的这个，也就是人生的，或者是借助于佛法吗？就是人生的什么生活经验或者是什么？他也在写，但是他只不过他没有写佛法。正经的佛法你没有。
当我看到了这个佛法佛经里面讲的这种，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是很无知或者说是很肤浅，
跟佛法有某些地方相合，
完全相合，完全相应。
在前半生里有你这样的，就是跟佛法哎不谋而合，就是有这样的，
会变现。
对，哎，佛说的这个太精辟了，是有这样的。
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年轻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说哎悟到了这么深刻的，但真的看到了这个古圣先贤一些智慧的时候，你能想到的，你能理解的，传播了几千年前传播出来，写成经典，无数人去。
你像那个汉神大师啊，这冰雹啊，他们在偷偷的念咒，如果他们
偷
像那些大的禅师们，他们也在偷偷的念咒，而且他们念经呢，念的居然还是咱们那个佛心经的那个后面部分的大乘佛那个咒语，但是咱们这个法师的早就已经应该说是有了，或者说是不是没有。
可能有一个概念你没有区分，法和法脉这两个东西你可能没分开。
法脉
心中心法跟法脉无关，只要是佛教徒信佛的任何人都可以。你们说是，但是我们这规定灌顶这告诉你，这是我们法脉的事，我们这个宗派法脉的事。法和法脉你可能怎么一谈呢？你比如念佛和净土宗，你可能混到一块了。净土宗是个宗派，它有它的法脉传承，但是念佛这个法门不管是不是净土宗，谁都可以念佛，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老师这么说，是不是也是在说明咱们这个心经法的比较殊胜一点？
怎么说？
他说这
么说，
还是在念咱们那个佛心经的一些咒语。他
是圆悟克勤啊，他不是念那个大随求咒吗？那是宝刃，是说我，哎呀，这个都不稀罕。你不管各种都离不开密咒。是法脉，但是佛说的不是谁的，就是你念他不能念，说是心中心的是我的吧？哎呀，那大藏经里有你，他这个观念不对。
那时候还没有心中，咱们这个印心宗还没，
对，
大力祖师还没出世呢。
对，还没有我们这个法脉，
还没有我们法脉的。
他断了，忘了。每个人就针对你来说，每个人都是可以通过坚持打心中心的，凡是修心中心的都是坚持过来，没有说你想打都打不打的随心所欲的这种境界。这是佛菩萨说的，祖师说的，两个小时就坚持，根本没有条件的，那这样一定可以修心，谁都可以。有的小孩还在修，
我们这么大，是他也可以。
我见过有一个上小学，他也在修。他问关照的时候，跟大人说，比大人问的还清晰。他妈还在那听呢，小孩就在那问。他问的很清晰，他就是个修行人物。小孩，你现在是小孩，过去也修过。
这个说用一句咒做转语，是不是就是说
转语是禅宗的话？你说这个话，这是禅宗这里头有转语的说法。
就是他拿一句咒语做转语。
这
大会中修得好，功夫很好，正道八地，他就是用一句咒语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法的下半部法，离心陀罗尼做转语。
转语是禅宗的话，
就是大会
官回答，他就用这一个。大会官最聪的人，
这个转语这两个字儿，转
禅宗的话
表达什么意思？
禅宗的答语
用一句话做了，就是也是像关照
的。对，就这个地方能听不清。你说这样理解也是哈，一念
过去一来，一下明了，哎，我们转。
刚才那个王斌是同伴，应该是秘密的吃的，
没有偷偷的，暗暗的吃的。这个秘法它是有也有传承的，那禅宗大德你教下也是啊，哪有一个不吃咒的？吃小咒、大悲咒、楞严咒，你看每个都要都要。他认为念阿弥陀佛把妄念斩断算不算夹杂而修？是不是一门深入？
你说念头来了断掉的，可以念佛断掉。断掉的方法可以是念，也可以用别的。
但是有一点你必须知道，妄念没了，妄念来了你念咒，妄念没了咒语可以停。
你观照是用念佛断掉的。
对对对。
和我念佛是为了往生，你在修的过程中有吗？
不一回事。
你这个你要说观照吧，断掉了以后这个佛就不念了呀。
对。
你要说念佛去往生，你应该一直念的，一直念到往生这个临终，这是不同的。你要说我是观照，只不过我这个断这个念头是为了念，是用念佛断掉的。那这一断断完了，妄念断了，咒不念了。 这个佛就不念了，这就不是正途中的修法，坚持念算坚持念，只是个工具，念佛是个工具，为了断恶念。
就是我想说，我们观正的方法，就是我可以用阿弥陀佛来断，用一个
你用什么断都是观正，都可以。
啊，我以前修净土的嘛，因为以净土的方法先忘掉，先别用，出于新的就修那个心中心嘛，所以说我就有这个疑惑，用阿弥陀佛断掉念头。
其实啊，修心中心法跟你念佛没有矛盾，仍然念佛，仍然往生，仍然不改变你的初衷。你修一千多心中心法，往生也是更有把握。
老师，平时修心中心，然后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没事就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不冲突？
冲突不是冲突，你要说产生冲突，是你自己心里冲突。法跟法哪会冲突，都是佛说的。
就是日常生活中没事就一直心里边默默的念阿弥陀佛，可以吗？
谁有权利说可以或者说不可以？不可以，谁有权利说这个呀？
那老师他这时候在算啥修？
实际上啊，说咋实际咋
是这样，那就是平时生活在算西杂吗？
咋说算不算呢？这种最多的。
那平时就是什么都不管，就是不能关照，就是
你都已经管过了，还说啥都不管，这是话，要不然他会产生你现在的念头这个问题。
金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您是怎么与元音老人结缘的？
我就是我咋知道元音老人的？知道早年有一个气功组织叫做藏密气功研究会。藏密气功研究会其实没有西藏人，不是西藏的上师，都是汉人，实际上他们都是金刚上师，可是早年学过藏密，其实那些都是藏密金刚上师，他们是汉人，这些一般都是文化人。这个藏密气功研究会我就是会员，也是学那个。一开始传什么呀？肯定是家行啊，传行家行就这些法，藏密哪一开始传你们法都是传家行，
不传
就那个秘书长他就看，就是看你啊，他就说我你都不是能修好家行的人，他看我是不感兴趣，他看出来我对家行不感兴趣，看老是问别的，他就看出来这个了。其实有一个秘法，没有前几个家行可以直接修的。哎，我说有这样的有啊，他说心中心法，我说心中心法我哪读上海李中鼎山师，他告诉我，我就这就知道了，是老人，就跟老人联系了，就这样联系。
然后那个秘书长告诉你，东北有一个人在齐齐哈尔铁路局，方宁教授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你这个人给你介绍的，然后通过方宁写信，还有信件呢，到现在还有信。那个方宁教授知道，他受过元音老人观，他知道地方，告诉咱们。
那时候那个交通啊，或是沟通啊。
那个时候那除了跑到上海，就另一个方法就是贴邮票
贴信，
没有现在网络呀、啊、电话。那时候电话办公室里有，个人都没电话，也没手机，我总不能在办公室里说这事。
人家也不让你打长途，这费用太高了，不可能。
所以那个除了跑到上海，就是贴邮票那个信之后的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当时没有别的，现在方法多了，当时没办法，那时候也没手机，也没啥的。
那您听到了这个法以后，就直接跑到上海去了吗？还是先给
那都是先跟老人信件联系。
那齐老师，您是怎么下定决心要修这个心中心？
实际上是这样，修心中心法之前好多好多法门，有些法门并不通，就是确实也能响应，但是呢总是解决不了问题。
肯定也修了，但是没有解决。
有些疑问也难以解决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是理论上的疑问也难以解决。问老师他实际上也不清楚，没有遇到老人以后问啥知道啥。行了，以前呢打个比方，以前都是吃不饱，这一下可吃不完了，就这一直在这待着了，
死心塌地。
所以元音老师佛学大家，以前那些老师啊他不是不懂，他懂得也跟咱不差多少，都是这样的，你总是不能满足，就是。
那您跟那个就通过通信，您就确认这一点了，还是见了面以后？
一开始是通信，没有马上跑，但一开始总得写封信试试吧，结果收到回信了。这就开始通信了，什么问题可以在信件里提，越晚越好的时间就过去了。
什么时候开始确定就是终身追随那个元音老人？
也就是我个人，你要是彻底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知道的我都知道。结果这就比刚才打比方，这个吃不完了，问啥知道啥。
你想禅密境都通，天台也通，禅密境都通，
解决了什么问题呢？
其实啊，我们学佛的时候，并不是什么知识都没有，并不是。
那些教理
你们也一样啊，并不是啥
道理
都
懂，
就是到那一看他还不如你们，你可能在是本真自然的事。
那我们就不系统，这看点那看点，
你系统不了啊。就是我们祖师是通达教义三章十二部。
那时候老人有已经比较系统的这些著作了吗？
没有一本都没有，一个字儿都没有，
就是口全是口传心授的。
就是我们这一批人
看了《心经》，咱就知道了。后来所出的书，比如列入《印鉴训》，心里有，那语言在心里出现了，甚至都没改，不是意思上有，而语句都没改，就是就出现在那书里了。其实那是
一样
心里的话，
一页纸一个字，片言字语都没有。
那您那时候修法，那就完全要每天跟那个，
那就是老人说怎么修就怎么修。
可听话了是吧？
像那个现在，既然我不信于佛法，是不是就只是学佛法，世间法就不再离了？还是说我们也在懂世间法？
世间法哪有通？你比方在厂里上班那啥，我都一直没有辞职不干了，专门休息，没有弄过这事。该涨涨涨，那咋样？不上班了，也就是。改革开放单位没了就不上班，那个不是故意去辞职，
真的是。
那是他好多，他与咱们那个佛的这种理论，他相悖的话呢？
相悖
呢？有一些，比如说像做一件事儿，他可能要用很多技巧，但这个技巧其实你通达了就不觉得它是技巧了，对吧？
通达世间法嘛，
轮到上阵一得见，
对，
轮到上阵都行，何况是脚了？
对，不是他说的，是时时处处都是真心显现。你说的世间法是上间的。
金巧算，
那哪是
轮到上头都可以金木桥算，何况金木桥算？
世间法是聪明，
对，四字变通。
所以说，其实这个树不是还是应该排斥的吗？不应该有什么树的这种想法吗？只是用大道指导树，就是这个所谓做事的方式方法，知道吗？
轮到上头都可以，何况树了？
所以说，那还是我们就一道修行就行，其他一概不管。
总是告诉你怎么修，你就怎么修，你自己是没有
什么世间，
没有你自己的东西，
没有世间。
那是弘扬佛法。
对呀、啊，你得通达世间法，目的渡别人的时
候，那个太难了。
你不懂他的心，
那个是传法老师，对传法老师的要求，对祖师的要求，这样说的。
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按照法理去修行去行事就可以了。
就是这么告诉你怎么修，依规怎么写，你怎么做，就这样啊。遇到问题解决不了，不是开示里都有。
昨天晚上看世俗，他讲的是我们有人打坐的时候，好像眼睛一闭，好像有气跟一片。他说有句子问云老人，他说是云老人，这是一个无名在包裹着，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也把这个无名把它破掉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太理解这个。就是好像是我们就眼睛一闭的话，好像是有一种漆黑的那种感觉。
做你念咒吧，你管黑不黑
的。说你是说刚上座，我们坐下闭上眼睛的时候，
啊、对
突然
他讲的是警戒，坐上的警戒。
你那干嘛？
这个漆黑是不是一个无名在就是？
别解释了。
念咒吗？你不是坐上念咒吗？不管吗？
你要是讲课，想啥穿插你这一天，你可以组织组织你。要一般这我们解释这干啥？没有必要解释。
其实是不是其实啥都不用想，到那个程度了，自然就到那个。
甚至连你这样的话都不用说，你只管修
计划嘛，
就自己的人生经历到什么也都不用去想，也不用他自然就会到那个
程度。还在继续
怎么去除就是傲慢心。
我还发现你傲慢心了，没看到你哪有傲慢心的，我没看到啊，也没听到。
怎么样能无我呢？
本来就不无，就本来就无，你误认为无。
我现在徐老师，我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这个，我究竟要做什么，究竟要干嘛？
就我现在是自己在做一些，然后这种叫我们叫苦修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但是是
啥修？
苦修，
苦修嘛。但其实我并不苦，因为我各方面都不苦，我就是让我自己苦。然后那个我舍去了很多的东西，还是很多东西。然后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让我去苦。
谁不让你去？
不知道谁不让
吃吗？
没有，你看我呢，但是你比如说我以前是无肉不欢，两年前我突然一下不吃肉了。我两年前突然就不吃肉了，我怎么也吃不起来那个肉。我以前什么肉，各种肉，你说没有说不吃的，什么山珍海味，哪一种没有不吃的。但是
什么姻缘
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从中南山上下来以后，
中南山，
我就从那个新灯区法门那个庙宇，他本来想改成叫元音禅寺嘛，但是没改成，
改不了。
改不了。
元音老人有一个闭，不是元音老师在终南山盖了个闭关中心。
就元音老人原来闭关那个地方。哦，对对，好像叫清观寺。
清观寺要管。
我就从那儿下来以后啊，
不吃肉了。
我在那个山里头，我一个人转山的时候啊，我差点回不去，差点迷了路。差点迷了路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从那个山上，然后愣冲下来的时候，冲出一条路，都从一条生路下的山的时候，下山以后就不吃。我就再也不想吃肉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做的事情都不知道为什么。 我所以呢，我找不着任何答案。我就是说，没有，我什么也不想做。
袁隐老人的书，你系统看过吗？
没有，
应该是没有。
我听过他的讲座，因为我那时候天天在听他的讲座。
看那个《略论明心见性》。
对，每天都在听他的那个访谈的那个讲座，对，那个、视频嘛。
是你是修行中心修了1000多了，
没
有受法的，没受法。
但我不是我做，其实
修行中心法不是我们需要你修。是你自己需要才可以，如果你不需要，大可不必修行中心。
他也不知道啊，
那我知道了，我也打过手印，我也打过修心法。
那你不，
但我没有转过你。他们说我也可以打，就是因为我在那个闭关中心的时候，那我问老师，我说我能打这手印吗？他说你可以打。
你那个打手印修心中心接那个印是要灌顶
啊、
这个师傅告诉你可以打手印。应该灌完顶可以打。
他说我不用。
说的袁隐老人说的对，
不是别人用他不用，
哪有这种说法？所以我告诉他说，这个不灌顶属于道法，佛心，佛心经里
是。我知道，他说就是必须得有这传承嘛，就是你必须得有那个法脉。
对呀、啊。